请大家打开圣经，诗篇第107篇。诗篇107篇，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先打开圣经。如果你旁边的朋友没有圣经的话呢，等会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一起会读圣经的，请你把圣经跟他一起来看，跟他一起来读诗篇107篇。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有这个权柄，可以来到你的殿里面一起的敬拜。特别这个礼拜四，就是美国的感恩节，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来度过这个节期的时候，我们是回想主耶稣你在我们身上许多的恩典，也愿意当我们一起来看这篇诗篇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怎么样领受上帝的慈爱，我们也要怎么样存感恩的心来歌颂耶和华。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的话语所感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前两个礼拜我有机会去芝加哥开会，刚好开会的地方就在这个我女儿读书的附近。我女儿是在芝加哥西边的一个学校叫做 Wheaton College， 在那边读大学。开会开到礼拜六晚上，礼拜天早上就有机会去看女儿，也去她的教会里面一起的敬拜。完了之后吃个中饭，把她送回去校园，还有一点点时间，就跟女儿还有一个朋友就跑进去，在 Wheaton College 里面有一个叫做 Billy Graham Center 格里汉中心的地方去看一下。如果你们没有去过格里汉中心的话呢，在那个大楼的左手边就是一个会议厅，里面可以坐几百人，有什么的演讲大概就是在那个大楼里面。大楼的左边呢是一个博物馆，我们三个人就推门，礼拜天他还开，我们就进去来看。进去之后第一个大厅挂着很多那些的刺绣啊，那些的quilts， 那每一块的刺绣呢都是讲到教会历史里面一个非常影响力大的一个的人物，然后旁边有一些的介绍。那个大厅看完之后进到另外一个大厅，那个是可以坐下来，然后呢可以看到一些的电影。电影首先讲到在美国一些的布道家，从 Charles Finney 慢慢讲到 Billy Sunday， 又从 Billy Sunday 就讲到格里汉牧师，讲到他们布道的时候有多少人信主。慢慢在经过好几个不同的展览厅之后，就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墙壁，墙壁有一个洞，这个洞是一个十字架的模样的一个洞，我们就要穿过这个十字架这个洞就进到最后的一个大厅。最后一个大厅里面就看到是一个半圆的很大的一个图画，背面有光照出来，看起来就是蔚蓝的天空，白白的云在那个地方。而且设计这个大厅的人非常有心思，在上面它是玻璃，在下面 也是玻璃，所以你一看过去的时候，玻璃就把天空在反映，下面的玻璃也是把天空在反映，一看下去就是非常宏伟的一个的图画。然后就讲到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个好的博物馆，通常它不单只要展览某一些的事情，介绍一些的历史，常常在透过这些展览的中间，它会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希望每一个进来参观这个博物馆的，他心里面跟这个所展览的起一些的共鸣，给我们一个的信息。我觉得这个格里汉的这个展览非常的成功，他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经过十字架可以得到新的生命，好像蔚蓝的天空一样。为什么不会讲到这个博物馆呢？我们今天讲的是诗篇第107篇，我们要晓得，我们要了解诗篇的话，不像读保罗书信这样好像比较教条的告诉我们，诗篇呢乃是要我们去体会的。最好帮助我们体会诗篇107篇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好像我们今天我带大家进到一个博物馆里面。我先做一些的预告，这个博物馆有四个厅，这四个厅的话就像你手上拿到这个经文的大纲，一二三四，四个厅。但是我希望大家不会看你们的大纲，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来走进去。走进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好像是一个导游一样跟大家介绍，有些时候我会在里面把我们所看到的描写给大家，有些时候我会分享一下我自己看到那些展览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感受，希望透过这样提醒大家在听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的图画，没有这个图画可以对你心中产生一些的共鸣感受。我们一起进去第一个的展览厅，我们进到那个里面，我们就发现这个展览厅呢是一个圆形的展览厅，非常大，但是呢墙壁没有任何的画，只有呢一些布帘垂下来，什么都看不见。忽然之间就有一个声音讲出来，就说请大家安静，我们在里面我们都很安静，要看一下到底这个展览厅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过了半分钟，这个广播的声音就来了，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最后一个字讲完之后，那个布帘就慢慢的张开，我们开始看到的是一些亚洲人面孔的人，我们看他们穿的破破烂烂的衣服，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好像是没有吃得饱瘦弱的人，有一些好像是在 被捆绑当中的人一样。当这个布帘慢慢张开之后，我们再看多一点，看到这些人群的上面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我们一看，他是穿得非常的整齐，孔武有力的一个人。然后那个人的手就一伸下来，就表示说要把这些黄面孔的人都要救出来带出来一样。布帘在张开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不单只是有黄面孔的人，再下去是些黑面孔的人，再下去是白面孔的人，所有的人种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在苦难里面。这个大能的勇士右手把这边的人救出来，左手把另外一些人救出来，但是这个布帘继续的张开，最后的四分之一原来不是任何的图画。我们一起看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最后四分之一布帘一打开的时候是一面的镜子，是一面的镜子。我看到我自己在里面，我也看到大家在里面。好，我就请大家我们进到第二个厅里面去。第二厅是方形的一个大厅，在这个方形的大厅里面有四幅很大的图画。我第一个想法就好像在中国的一些家庭里面很喜欢画了四块很大的春夏秋冬，里面四幅画里面是一些花，春天的是梅花，夏天的是兰花，秋天的是菊花，冬天的是竹。四幅的画都不一样的图案，但是都有同样的主题。可是我们进去看那个第二个大厅的时候，当然那四幅画不是花，乃是有一些的图案，有一些的人在里面。好不好，我们走近一点来看第一幅画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到第九节，我们会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第四节到第五节，然后你们念第六节，我念第七节，你们念第八、第九节。我再讲一遍，你们是念第六、第八、第九。那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图画。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饿又渴，心里发昏。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我们看到的图画是有一些是那些流荡的人，看到他们又饥又饿， 而且快要昏倒这样的一个样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在找一些的东西。我告诉大家，他们在找是一个可以住的一个的城，因为他们已经漂流了很久很久了。这个话的背景我也不敢确定，一般来说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呢，这个话的背景是讲到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他们在那段时间常常是又饿又渴，心里面发昏，他们要进去一个迦南地是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可是他们在野地漂流找不到上帝所应许的这个的城，这个是一个可能的背景。但是如果我们看下去这个图画的话，有个地方就跟这个背景不太吻合的，这里就说有上帝来带他们走一条路，你就看到这个画前面远一点有一条路，这条路呢是一条直路，直路透过这条直路呢把他们带到可以住的一个城邑里面。当我想到这条直路的时候，我就想可能不一定是出埃及他们在旷野漂流，另外一个可能性呢是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经过几百年之后他们背叛上帝，上帝就兴起当时候的巴比伦人，就是现在伊拉克那个地方的人，就把以色列人掳到那边去。过了70年，神带领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的地方。有可能这个图画的背景是他们离开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耶路撒冷。我不敢确定是哪一个背景，但是这个图画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些在旷野荒地里面漂流的人又饿又渴心里发昏的时候，他们没有别的方法，他们就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从他们的祸难中祸患中搭救他们。当这些人离开他们的祸患进到城邑之后，那些人就赞美耶和华。这里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我看这个图画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去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一件大的事情，但是让我想到一个人没有方向的时候是何等的狼狈。那一次是一个神学院从香港的院长来在波士顿开会，我就负责安排接待他，就答应了去飞机场去接他。本来他已经告诉我不要来接，因为呢他飞机从香港转转的到波士顿的时候已经是深夜12点，他不好意思要我来接。 他要我安排他在飞机场那个地方住一个旅馆，我就去打听，一打听300多块，太贵了，太贵了。我说我可以来接你，没问题。然后呢，接他去别的旅馆去。那天我就开车从 Lexington 一直开，后来呢，最后就走93号公路往南走，准备要经过隧道就到飞机场。还有5分钟就到飞机场的地方，忽然之间93号公路说此路不通，他修路了，所有的车子都要接出去。我说惨了，那边出去之后，我那个路我都一点都不熟，但是没有选择，我就出去了。那个时候是深夜12点，那个地方非常的陌生，然后街道也看不到名字，有一些根本都没有街道的名字。绕了几个圈之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加油站。你们知道男人啊，迷路都不会问人的，对不对？可是那天晚上我放下男人的尊严，走过去就问一个人，我说我要到飞机场，我应该怎么样走。他告诉我说，你往前面再走一点，左转第二个路口，一个右转，走下去过了3条路，再一个左转，再一个右转，再左转。我那条路都那个地方都不熟，我说你再讲一遍，他再告诉我一遍。我听了之后以为知道，但是还是不知道。开了一下，好像跟他所讲的不太对劲，就看到那边有一个 Dunkin' Donuts， 我就想再下来问人吧，我就下来就进去 Dunkin' Donuts， 一进去就问一个人，他转过头来我一看，就是刚才我在油站看到他的这个人。我不好意思问他，我就走过去再问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又告诉我说，前面在一个左转，一个右转，一个右转，一个左转。我就再开了，再开了之后还是找不到路去飞机场。你可以想象我当时非常的狼狈，不单只找不到地方，而且是答应了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刚刚从香港到美国来，已经很累很累了，12点钟。我记得我当时候真的在求上帝来帮助我，一直绕到波士顿的市中心，最后就看到有一个牌子走这个90号公路，还经过好几次有惊无险的选择，最后呢找到一条隧道可以到飞机场去。到了那边已经是1点钟，心里面非常的抱歉，但是我还是感谢神平安的把我带到这个飞机场。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我的联想，人生的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完全走迷了，像以色列人在旷野走迷了40年。可能有些时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能不是路方向的走迷，是我们人生方向的走迷。我们怎么办？又饥又渴。我们可以在祸患中哀求耶和华，他搭救我们，带我们进去可居住的诚意。我想我不能够多讲第一幅画，我们要看第二幅画。我们走到另外一个墙壁，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图画。第10节， 到第十六节，我们也是用起音的方式来念，你们念十三、十五、十六。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困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神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住。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索。我们看到第二个图画是漆黑的，跟刚才第一幅画很不一样，外面还有一点的阳光，但是第二幅画呢是漆黑的。而且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你看的话你就注意到好像是死荫当中的人一样，他们在困苦。你再看一下，有一些人还有铁链把他们绑住。这个背景有可能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那个地方去，有些人是被锁链带到那边，离开他们的家乡，离开他们的亲人，没有任何的盼望。他们为什么会被带到巴比伦那个地方呢？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话。本来上帝已经带领他们进到这个牛奶与蜜的迦南地，是要他们在那边享受神所为他们准备的，而且在那个地方好好的来敬拜上帝。可是他们背叛了上帝的话，藐视至高者他的旨意，最后神要把他们挽回过来，但是怎么样呢？神透过先知告诉他们，他们都不愿意听，最后神就用劳苦要来制服他们的心，让他们经过痛苦之后，看到唯有耶和华是他们的上帝，他们凭自己不能够做什么。你看到这个图画里面的人，有一些在捆锁当中，有一些呢一拐一拐的在走，他们手伸出来，但是没有一个人在旁边来帮助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从他们的祸患里面拯救他们，就把他们从黑暗中，从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把他们的捆锁全部的折断。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要来称赞他。我们看第三个图画，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我们来念。你们念十九、二十一、二十二。愚顽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 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这幅图画老实说我不是很清楚它的背景，一点都没有把握，但是从这个图画里面所描写的好像第二个图画有一点类似。第二个图画我们刚才说是那些人背叛耶和华，所以呢耶和华就把困难加给他们，要改变他们的心。这里呢也是一样，因为他们的过犯，因为他们的罪孽，神让他们受许多的苦。在这个图画当中，你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皮黄骨瘦的，他们看到前面有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可是他们好像手都不愿意伸出来，因为老实说这些人都是没有胃口的人，他们明明是很饿，但是看到那些食物他们就厌烦。我们知道美国有这一类的病，特别在青年人当中会碰到的，我们叫做这个 bulimia， 就是看到食物都不要吃，有的时候吃一点就会吐出来。那些人身体是非常的瘦，我们看到那个图画有一点类似这个样子。他们到一个地步，因为饥饿的缘故，好像都快要昏倒离开这个世界。可是就在那个，你看到他们的手是高举起来，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我们看下去，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在他们的呼唤里面拯救他们，而且他嘴巴一讲，他发出一个命令，那些人就得到医治了，耶和华救他们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我们看下去最后一个图画，23节到32节，你们念28、31、32。在海上坐船有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思。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止浪静，他们就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我们看到第四幅的图画是在海浪上面，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坐在那个船上面，可是这个船呢明明是被这个海浪打得飘来飘去。我们注意到船上面有一些人站在那个地方，那些人也是东歪西倒的，这些人有可能是在被掳的时候，他们慢慢就跑到这个希腊地中海那边去，他们是做生意的，你知道犹太人很会赚钱，就是在苦难中他们也要赚钱。 所以他们去了希腊那边，赚了一些钱，他们坐船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没想到在坐船的时候，他们看到耶和华的作为，他们以为凡事顺利，但是耶和华叫风浪起来，让他们在这个船上面是非常的惧怕。海浪把他们带到天上，海浪把他们打到海底。我们看到他们的心，他们的样子，他们因着这个患难心都消化了。他们是做生意的，他们很聪明，可是到了那个时刻，你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愁眉苦脸的，无法可施。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你看到他们手是举起来的。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耶和华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他讲一句话，风浪就平静了。我们再看下去，那边就有一个海港，他把那些人在船上都带到这个安全的海口里面。你看到那些人是多么的欢喜，他们平安了，他们得救了。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看第二个厅，我们很快的我们进到第三个厅，好不好？我们一起进去。进到那个地方，我们看见有一些的座位，好不好？大家就进去坐下来，让我按这个钮，叮，前面就一个很大的荧幕，就开始让我们看到好几个不同的片段。第一个片段我们看到的是很漂亮的江河，忽然之间江河变成为旷野，有很漂亮的水泉忽然之间都不见了，变成为干渴之地。另外有一块地，明明是可以种很好的农作物，是肥地，可是忽然之间这个肥地都干掉了。这个是因为那些居民他们的罪恶。但是我们不要停在这里，我们看下去。忽然之间那些的干地，那些的旷野，哦，又变成为水泉，又变成为江河，是耶和华在改变地，改变当时候那个的地方。我们看到那里有些人，那些人非常的饥饿，他们住在那个地方，本来是非常的旷野的地方，现在呢他们可以住在那里，可以建造可以住的城邑。你看他们又种田地，又栽葡萄树，他们还在那边吃所种出来的土产。不单只这样，你看他们一个家庭，两个家庭，这边一家生小孩，这边一家又生小孩，哇，小孩越来越多，他们房子越盖越多，而且他们，你看到他们的牛羊也是越来越多。可是我们再看下去，忽然之间他们因为在 暴虐里面，在患难里面，他们在愁苦里面，忽然之间人口就减少了，他们的喜笑不见了，他们本来是非常高兴的，忽然之间变成是非常卑下的人。你看到统治他们的那个王，他坐在他的位上，本来是非常威风的，可是连王也蒙羞被辱。他们在那在的地方忽然之间又变到荒废无路之地，他们在那边就漂流。可是我们再看下去，耶和华使这些穷乏的人再一次把他们提高，脱离苦难，使他们的家属多如羊群一样。我们明明就看到人是在耶和华的手中，当人背叛神的时候，咒诅就临到那些人。可是当人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保护他们，赐福给他们。这个时候电影就结束了，我们彼此相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看看我们的反应。我们就看见有一些人大概是正直人，他们看完这个图画之后，他们非常的高兴，因为耶和华在帮助他们。可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看了之后嘴巴张大，没有什么话讲，可能是罪孽之辈。他们看了之后，他们本来要背叛耶和华的，但是看了之后对他们有很心里面很大的影响，不敢讲话。不晓得你是什么的反应，你看到之后你是很欢喜呢，还是你嘴巴张大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好，我们要进到最后一个房间。我们进到这个房间，我们发现这个房间非常的简单，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牌子，这个牌子写着一些的字来提醒我们。好不好，请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牌子所写的字，就在第43节那边所写的。准备来，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让我们祷告。好，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透过这篇诗篇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让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哀求耶和华。我们知道你一定垂听，也带领我们离开苦难。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我们都称赞耶和华。愿耶和华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